圣徒们，赞美主，我们能够一同进入创世纪这卷书，这实在是太美好了，这是何等大的怜悯。这一周我们能够来在一起，我的祷告乃是我们在灵里倒空，使我们能够从主看见新鲜的启示，并且使我们这个人是清新的，使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上看见神。但愿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意象，在一堂又一堂的聚会里面看见他所要给我们看见的启示。首先我要说一点开头的话，然后我们才来看纲要。我盼望你们知道这一段开头的话会是你们明天考试的一部分，所以请你们注意这段开头的话。我明天考试的时候会请你们复习这一段开头的话。首先，于杰林弟兄向我们指出，李弟兄释放《创世纪生命读经》是40年前，这实在是美妙。现在过了40年，我们有《创世纪》的结晶读经，这是何等大的怜悯！《创世纪》这个卷名原来是个拉丁字，它的意思是生产或起源。创世纪乃是一种的生产，也是一种的起源，是圣经圣言一切神圣真理的生产和起源，神圣真理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这卷书里，这些种子在以后的各卷书中，特别是在新约里长大并发展，至终收成于末一卷书，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在创世纪这里有这一切神圣的种子撒在这里，然后在以后各卷书，特别在新约里，是在启示录啊，有长大发展到了启示录就有收成。这一篇信息的题目是非常巨大，乃是说到神中心的思想，神中心的思想在创世纪一章和二章以及启示录21章和22章，我们可以看见神中心的思想。在圣经的戒言还有在圣经的结语，我们可以看见神中心的思想。创世纪一至二章乃是在罪进来之前，启示录21章22章乃是罪被消除之后，神中心的思想是与罪无关，后来罪才进来，然后神在基督里除去了世人的罪，要把我们带回到他中心的思想。我们盼望我们能够与神有同样的中心思想，愿意神中心的思想成为我们的中心思想。这几章圣经，创世纪一二章，启示录21章22章的启示，乃是圣经中最大最高的意象。我们不应当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当我说到这是圣经最高最大的意象，我实在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曾经看见了一点，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看见这个意象。没有一个意象能够比这个意象更高更大。这四章说到整个神神圣的经纶，创世纪一二章，启示录21章22章乃是互相平行的，是成为一对的，所以你能够看见这是一对。创世纪一到二章 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定旨。等一下纲要你会看见，就是要得着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并且有他的管制权来代表他。到了启示录，你看到一座城完全的彰显神，完全磨成得荣耀有神的形象。在这一座圣城里也包括了我们所有的人，在那里完全的代表神，有神的管制权，在这个宇宙中代表神。在创世纪二章，我们看见人是一个器皿来盛装神，人有人的灵，你岂不为此喜乐呢？你有人的灵，赞美主。我们人的灵乃是神圣生命的接受器，我们人的灵乃是神圣生命的盛装者，来盛装神圣的生命。我们用灵能够接触神，接受神，吸收神，使神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一切。之中你到了启示录22章，你就看见这座城是一个伟大的神人，是一个大的团体的器皿，是人与三一神连结调和合并在一起。在创世纪二章有生命树，在启示录21、22章也有生命树。生命树乃是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我们等一下看纲要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一点。在座有很多新进的，当我们说到生命这个词，在希腊文有三个字说到生命。第一个是 bios， 白亚斯，那是指肉身的生命，就是我们英文的 biology， 生物这个字从这里来。第二个字是 suke， 古树克，我们英文的 psychology， 心理，就是从这个字延伸而来。这是说到我们的魂，而我们的魂主要的部分就是心思，心理学就是研究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说到白阿斯，也不是要说到普树克，因为我们已经有够多的这些了。我们有肉身的生命，有心思的生命，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 Zoe， 咒恶，这就是神圣的非受造的永远的三一神的生命。所以生命树乃是咒恶树，来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然后从伊甸流出一道河，到了启示录22章，你也看见一道生命水的河。这道生命水的河就是生命的涌流，所以由生命树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由生命水的河作为生命的涌流让我们来喝，并且让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在创世纪二章，我们有三样宝贵的材料，金、珍珠，这里的珍珠是一种像珍珠的树脂结成的材料，还有红玛瑙。到了启示录，你看到圣城是用金、珍珠和宝石构成的，金、珍珠和宝石。我们就会看见，在纲要里面我们会看见这些宝贵的材料表征什么。所以你看到这两段圣经是彼此平行的。在创世纪二章末了，你有夏娃，就是与亚当相配的这个配偶。到了启示录21、22章，你有新耶路撒冷作为羔羊的妻，羔羊的心腹。所以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心腹城，新耶路撒冷是一个人位，乃是心腹，是羔羊的妻，与基督相配，做基督的配偶。所以这是与创世纪二章平行的，启示录21、22章是跟创世纪前面的这一段平行的。神要成就他的定旨， 按照他中心的思想来成就这件事，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咒恶神圣的胜利。这个训练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咒恶。我首先要说到一些点是与这个咒恶神圣的生命有关，这是为着我们在生命里的学习。首先我们可以说父神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约翰五章二十六节说，父在自己里面有生命，照样也赐给子在他自己里面有生命。这给我们看见父是生命的源头。说到子呢，子是生命的具体化表现。约翰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咒恶在他里面。说到灵，灵是赐生命者。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是赐咒恶的灵，他现今就在我们的灵里，他的功用乃是赐给我们咒恶。今天下午四点二十分，他要赐给我们咒恶，这实在太好了。约翰六章六十三节说，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咒恶。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保罗说，我们做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字句杀死人，灵叫人活，或者赐人生命，所以灵是赐生命者。当我们说到建造，建造就是生命里的长大。以弗所二章二十一节给我们看见，在它里面全房长在那里，长成在主里的圣殿，这就是我们全房在那里长大，长成在主里的圣殿。所以建造乃是生命里的长大。好，说到得胜者，得胜者乃是接受生命者，也是享受生命者，更是分赐生命者。所以我们要做生命的承受者，生命的享受者，生命的分赐者。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到，丈夫和配偶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就是他们一同享受三一神，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以弗所书三章二节，保罗说到，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就是生命的恩典，是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分赐者，把神的生命分赐给人，让人来享受。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说到，我们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就要祈求将生命赐给他。我们看见，我们祈求，我们也赐咒恶。我们要有这样的祈求，能够做这个管道，把咒恶分赐给人。那我们来看身体，基督的身体。什么是身体？身体就是生命的丰满。以弗所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说到，基督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身体就是生命的丰满，所以你有生命的丰富，你接受这些生命的丰富，你就成为生命的丰满，成为生命的彰显。我是个好例子，我吃了美国这一切丰富的食物，现在我成了美国的丰满，我成了美国丰富的彰显。也许这个人长得太胖，你觉得是不好，但是呢，关于基督的丰富，你不需要觉得遗憾，我们需要更多享受这个丰富，成为这个丰满。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呢？乃是生命的城，就是咒恶城。 父是生命的光，子是生命树，灵是生命河。这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以及五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二节、五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说到父是生命的光，二十二章一到二节说到子是生命树，灵是生命河。末了我要这样说，执事就是生命的涌流，执事是生命的涌流。这是约翰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一天过一天，在这个训练里要到主这里来喝，你是不是因他而饥渴呢？我们凡是干渴的可以到他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当你喝足，自然而然的你就流出，把它流出来，那个流出就是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流出就是生命的指示。所以生命啊，指示就是生命的涌流。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神的愿望和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团体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并有他的权柄代表他。人要彰显神并代表神，就必须有神做他的生命，由生命树所表征。我们若要彰显神，有神的形象彰显他，若要有他的权柄代表他，我们必须有神做我们的生命，这是由生命树所表征。因着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神说让他们管理地上的一切。然后他在伊甸栽植了一个园子，伊甸的意思，我说这个话不知道多少次了，永远不会觉得累。伊甸是什么意思呢？伊甸的意思就是欢乐，这意思说神要叫人喜悦，使人快乐。圣徒们，神不要你参加这个训练还是非常忧伤，神要叫你喜悦，要叫你快乐，不是以天然的方式叫你快乐，乃是以他自己作为生命树来叫你喜悦，叫你快乐。神要人因他喜乐并因他满足。所以耶和华神是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这给我们看见生命树是好做食物。我们诗歌本里有一首是神来做人食物，神是好做食物的，我们尝过并做见证，神来做人食物，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乃是我们属灵的食物，我们要吃它，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天天操练我们的灵来吃它，使我们因它而活。罗马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还有林侯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这里引用。这两段经文说到形象这个词，罗马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到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林侯三章十八节说到我们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所以罗马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林后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乃是成就神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定旨，就是要人有他的形象在荣耀里彰显他。罗马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接下来就说，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如何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呢？ 我没有戴手套。如果你有一个手套，你知道手套是按着手的形象造的，我要盛装手，这个手套有手的形象，但是还没有磨成手的形象，除非手伸到手套的里面，当手伸到手套的里面，这时候手套就磨成了手的形象。所以我们需要让主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他这样做乃是把我们摆在一种的环境，就是万有的里面，所有的人事物都互相效力。我们环境中的一切的人，你的室友、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狗，不管是一只狗还是很多只狗，还是你的猫，不管怎么样，你有这些东西，还有你的车子等等，主使用这一切所有的人、所有的处境来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就是要使你深深的进到你的灵里，使你能够接触神、接受神、吸收神，并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林后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所说的是很简单，我们若要变化成为与基督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这里说几时，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圣徒们，但愿我们操练这一个训练中，每一天都将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我们在一个被变化的过程中，是从荣耀到荣耀，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主也要我们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在罗马五章十节、十七节，还有五章二十一节，还有十六章二十节，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罗马五章十节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显现的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圣徒们，我们是这些更要的基督徒，为着神儿子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从前是仇敌，现在我们不再是仇敌了，借着他的死我们与神和好，成了神的朋友了。但还不只是这样，我们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我们得救，脱离罪，脱离世俗，脱离天然，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脱离个人主义，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脱离分裂，在他生命里得救，脱离自己的样式，就是你不再像你自己。我们得救使我们不是彰显自己，乃是彰显他。当我们在他的生命里得救，那就是得着生机的救恩，就是借着他生机的救恩的过程，就是重生、圣化、更新、变化、磨成和融化。这个就是我们在他的生命里得救的过程，从重生开始，经过我们魂的变化，至终我们的身体得荣耀。罗马五章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做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圣徒们，我们不需要等到来世才做王，我们今天每一天都需要做王，在生命中做王。我们要领受洋溢之恩，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做我们的享受，我们需要有这样洋溢的享受，这个享受就要充满我们，使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就是在咒恶中作王，胜过撒旦罪和死，至终 罗马五章二十一节说到我们领受了洋溢之恩，就说到恩典也照样作王，恩典也照样作王，我们愿意让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我们愿意对基督的享受在我们里面作王。如果你去百货公司去买东西的时候，而对基督的享受在你里面做完，你就会丢弃很多的东西。你想买这个东西，但是对基督的享受充满你，你就把那个东西放下。哦，主耶稣讲这样的事是很暴露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去百货公司买东西，因为我需要更多的恩典。有一次我去买东西或者去超级市场，我带那么多东西回来，是我的妻子没有叫我买的。我那个时候很缺少恩典。不管怎么样，圣徒们，我们需要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罗马十六章二十节说，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赞美主，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第二大点是非常美妙，圣徒们，这里说圣经里神圣启示开头关于伊甸园的启示，以及圣经里神圣启示末了关于新耶路撒冷的启示彼此对照。圣经这两部分所启示的乃是神中心的思想，神圣启示的中心线，也是解释并领会圣经的支配原则。所以我们可以说新耶路撒冷是那个对照，也是那个应验，是关于伊甸园之启示的对照和应验。新耶路撒冷是关于伊甸园之启示的对照和应验。新耶路撒冷是圣经中最大的表号。启示录一章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用表号只是他的奴仆约翰。什么是表号？表号就是一些的象征，有属灵的意义，而最大的象征，最大有属灵意义的象征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心腹，羔羊的妻，是伟大的神人，是神建造到人的里面，也是人建造到神的里面。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就是说，神在人里，人在神，互为居所来藏身，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圣徒们，我要这样说，我要这样说，这也是等一下你们会接到的这一章的题目，研读的题目会有这一题，说到整本圣经好像是一本建筑手册。创世纪一至二章是神建造的蓝图，创世纪三章到启示录二十章乃是建造的过程，是神建造的过程。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乃是完成后之建筑物的照片。所以整本圣经乃是一本建造手册，你可以说是一本建筑手册。圣徒们，神在这宇宙中只做一件事，就是建造他永远的居所。这个就是他在宇宙中所做的事，他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建造到他的里面，使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建造，是合并到三一神的里面。建造乃是圣经里面主要的街道。圣徒们，新耶路撒冷现在仍在构造的过程中，神正在做什么呢？他正在建造新耶路撒冷。希伯来十一章十节说，新耶路撒冷有一位设计者，有一位建筑者，这个设计者和建筑者乃是神。神是新耶路撒冷的建筑者， 这就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还在建造的过程中，神正在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建造到他的里面，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来看第二大点以下的终点。第一终点说，创世纪一至二章乃是神生机建筑计划的蓝图，要得着他神圣的建筑。第二重点说，创世纪三章至启示录二十章乃是建造的过程。然后第三重点说，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乃是完成后至建筑物的照片，就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创世纪一至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都包含事件生机的项目，显示神完成他目的所采取的手续。所以这事件生命的项目就是第三大点里面的这四个终点。我在开头的话也已经提到这四项。第一终点，生命树做神永远经纶的中心，预表基督的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成为三部分人这器皿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神得着团体的彰显，这是神中心的思想。圣徒们，我们需要领悟吃基督做生命树应当是召会生活中首要的事。我们想到这些首要的事，可能我们会想到很多的事，也许我们有服侍，我们有儿童服侍，有服侍少年人，我们也在校园服侍。但是我们需要领悟，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首要的事就是吃基督做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供应，这应当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所以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应当带他们享受基督做他们的生命的供应，带他们吃基督做生命树。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下面引用的经节是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好像是一处消极的经节，但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见神那个积极的用意。在那里说到人堕落之后，神把守了生命树的道路，他不愿意人来吃生命树，因为如果堕落的人有份于生命树，他就会带着他有罪的性情活到永远，神不愿意那样的事发生。所以他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基路火乃是表征神的荣耀，火焰表征神的圣别，剑表征神的义。所以这里有神的荣耀、神的圣别、神的义，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神的这些属性，神的圣别、神的荣耀、神的公义，把守了生命树的道路，圣徒们。但是非常美妙，当基督死于十字架，他满足了神荣耀圣别公义的要求，他满足了神义的要求、神圣别的要求、神荣耀的要求。现在达到生命树的道路重新开启，这实在是美好。所以当我们吃生命树，我们享受基督做生命树，那一些的美德，那些神圣的美德、公义、圣别、荣耀，就分赐到我们这个人里面，分赐到我们的所事里，使这些不再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而是当我们吃生命树的时候，那些神圣的美德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在临前一章三十节说，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救赎，这个救赎就是荣耀。所以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圣别和荣耀，这实在是好。 这里我也引了以西结一章二十八节，以西结一章二十八节，我鼓励你们去读这一节的注解。我们没有时间，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深入以西结一章二十八节，但是你去看看这一节的注解，你就会看见我们充满了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而成为一道的虹来在神的荣耀里彰显神，这实在是美好。我说一点，我就简单的说一点，你们自己去读那个注解，在以西结第一章说到彩虹的基本颜色是红、黄、蓝，在以西结一章红是由火来表征，黄是由金银合金来表征，蓝是由蓝宝石的宝座来表征，所以红色就是那个火，表征神的圣别；黄就是那个金银合金，表征神的荣耀；而蓝色就是那个蓝宝石的宝座，表征神的公义。你把这几种颜色摆在一起，就构成一道彩虹。你有一道彩虹在宝座的周围有这道红，你启示录二十二章，你就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有彩虹显出来的样子，作为神的见证，神在他的信实里的见证，就是神宽容了我们，神拯救了我们，就是神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为从神给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圣别和救赎，我们就有神显出来的样子，像红一样，有红、黄、蓝这三种主要的颜色是调和在一起，成为真正的彩虹。我们乃是那道真正的彩虹的构成体。你可以去读那个注解，讲的比我更好，启示录一章二十八节第一个注。好，以下我列了十五处经节给我们说到咒恶这个神圣的生命。这里说到生命树就是咒恶树，这个咒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生命树，给我们看见对生命树的享受，也给我们看见生命树的运行，也给我们看见生命树的执事，生命树是谁。然后呢，说到对生命树的享受、生命树的运行，还有生命树的执事。第一小点，生命在它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你岂不喜乐？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咒恶在它里面，这咒恶就是人的光，这是太好的一节了。在这个人里面有生命，生命在这个人里面。那个时候的问题是在我们里面没有生命，他的心意乃是要让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到了第二点，主耶稣就说，我就是那咒恶。你能够想象吗？地上有个人说，我就是生命，生命在我里面，我就是生命。然后第三小点说，我来了是要叫羊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换句话说，在我里面的生命，我就是的这个生命，我要你得着我，我要你得着我，并且得的更丰盛。第四小点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结出许多子粒来。在这里前面的一节，你去读那个上下文，约翰十二章，那个时候主耶稣很受人欢迎。你可以说，按照人来说，那个是主耶稣的黄金时机，人热烈的欢迎他，因为他叫拉斯路从死里复活。这连希腊人、希利尼人也寻求他。那时候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门徒以为说这就是个时候了，他要做以色列的王，我们要坐在他旁边，我们 要做这些的总裁或者什么大人物。但是主接着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不是说到你们要登宝座，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我要得荣耀，我不是走这一条路，我乃是走另一条路去得荣耀，我乃是要往下到地里，落在地里死了，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他的死里有生命的释放，他的死乃是释放生命的死，他的复活乃是分赐生命的复活，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他许多的子粒，就是他的荣耀。第五小点，你若知道神的恩慈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这是他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圣徒们，我喜欢这句话，我们若要主给我们活水，我们要求他。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永远的生命。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你如果知道对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求他。所以我们要求他，我们要向主说，主啊赐给我活水，好不好？现在我们就这样祷告，主啊赐给我活水，主赐我活水。他继续在十四节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这一节十四节给我们看见永流的三一神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父是源，子是泉，灵是河，他在我们里面永留，直涌入永远的生命。这个入就是指成为，这意思是说我们让永留的上一生在我们里面永留，我们就成为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第六小点，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使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因基督而活，就是我们吃他的时候我们就因他活着，这就成为我们生活的基本的数值和因素。第七小点说，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第八小点说，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所以生命之灵的律是一个自动的原则，我们每一天需要打开开关，接着操练我们的灵打开开关。生命之灵的律比罪和死的律更有大能，我们不要凭我们自己来胜过罪与死的律，我们要让生命之灵的律，这是更有能力的律，也是一个自动的原则，让这个律来胜过罪与死的律。我还记得当我在初中的时候，当我们如果我们在学校表现不好，我们就被罚站在后面，然后双手要这个拖着这个书，但是呢有地心引力，所以呢你要把这个书拖起来，但是这个地心引力就把这个你在那里站了三十分钟，结果这个书你的手就垂下来了。如果我们凭自己要胜过罪与死的律，罪与死的律会胜过我们，但是如果你上了太空书，脱离了地心引力，我把圣经丢给你，这个圣经就会从空中飘过去，因为那个地方我们脱离了地心引力，所以我们要脱离罪与死的律来享受基督作为生命之灵的律，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胜过罪和死。第九小点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圣徒们，我保爱这一节，因为不管我们 感觉如何？我们这个人有三分之一是咒恶，我的灵是咒恶。我们一同说，我的灵是咒恶。我们的灵是咒恶，因义是生命，因义是咒恶，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一切公义的要求。第十小点，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心思之于灵乃是生命平安，生命平安。等一下我们还会来看这一点。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小型的伊甸园，我们的肉体就是善恶知识树，也就是死的树，而我们的灵是生命树，所以我们的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心思之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当我们将心思置于肉体，我们就有死的感觉。什么是死的感觉？死的感觉就是不满足、虚空、软弱、老旧、枯干、黑暗、下沉、挣扎、不和谐、不安、没有安息、痛苦、受捆绑、忧伤等等，这些就是死的感觉。但是这些死的感觉乃是一个警告，警告我们要转到灵里，将心思置于灵。我们如果里面觉得不满足，觉得软弱，觉得虚空，觉得老旧，觉得枯干，里面觉得 有挣扎，有不和谐，我们没有安息，觉得痛苦，这是一个警告，叫我们要将心思置于灵，不要将心思置于肉体。什么是生命的感觉？当你将心事置于灵，你就有生命的感觉。生命的感觉就是满足、加强、复苏、浇灌、光照、高摩，这岂不是太好了？我们要将心事置于灵，我们将心事置于灵，我们就觉得满足，觉得里面有加力，觉得得复苏，得浇灌，蒙光照，觉得有膏油涂抹，我们有平安的感觉。什么是平安的感觉？就是觉得舒畅，觉得和谐，觉得喜乐，觉得自由。所以圣徒们，当我们做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要照着里面生命平安的感觉，不是对错的问题，乃是生命平安与死相对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顾到生命与平安。十一小点，我们一同读十一小点。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使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所以我们的灵是咒恶，我们的心思之于灵就是咒恶。那此人复活的三一神是咒恶给我们必死的身体，借着他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咒恶给我们必死的身体。然后我们在今世我们有这个预尝，就下一点所说的，你来到聚会的时候，你觉得很累，坐在椅子上，但是突然间在聚会中，你得着咒恶分赐到你必死的身体里。你进来聚会的时候是死气沉沉的，但是你出去的时候充满活力，因为你预尝了咒恶分赐到你必死的身体里面。十二小点说，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圣徒们，我们需要在基督的宝血里洗净我们的袍子，这样我们就有权柄来享受生命树，我们也有权柄进入这座城。这个就是神与人终极的连接、调和与合并。这里诗篇五十一篇，你等一下可以去读。大卫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净，并洁净我的罪。求你用牛膝草洁除我的罪，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求你使我复得你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徒们，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复得救恩之乐。当我们向主认罪，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得着了生命树，我们就复得救恩之乐。这个时候我们就对于主的事，对于教会的事有乐意的灵。圣徒们，对于教会生活的事，对于主的事，你必须有神的救恩之乐，否则你没有办法有乐意的灵。当你享受神，你就乐意服侍教会。十三小点，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那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乃是借着吃他的话来吃生命树。十四，神使我们够资格做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那灵叫人活，或者说赐人生命。第十五小点，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圣徒们，这里的关键词是看见、祈求，还有赐生命。我们不应当看见批评，然后散布死亡。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问题，我们要为他们祈求，我们要向主祈求，然后我们要对他们成为生命的管道，将生命赐给他们。第二终点，这是第二个生机的项目，一道河涌流到地的四方，这是创世纪二章，表征生命水的河，在其流中生命的丰富。这个生命水的河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所说的这个生命的丰富，从作为源头和中心的独一之神流出来，临到各方的人。第一小点，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描述三一神、神、羔羊和生命水所象征的那灵，如何在他元首的权柄之下，将自己分赐给他所救赎的人。第二小点，生命水的河在曾经的街道当中流着，表征神圣的生命在神圣的性情里涌流，做神属民日常生活唯一的道路。赞美主，在新耶路撒冷里永远不会迷路，因为只有一条街道，你不需要导航系统。上个周三我说过，我们这些导航系统都不可靠。有一次我用在匹兹堡，我用这个导航系统，结果迷路了。这个跟波士顿的街道一样，这样转过来转过去，然后又上又下，然后你就在那样转来转去。这个导航系统说你到什么街，左转，然后过三个街口，你看见什么，然后你又右转等等。这些导航系统在那个地方没有效，但是赞美主，在新耶路撒冷里有这个系统，是你永远不会迷路的系统。在新耶路撒冷，我们有神的同在做卫星，这是真正的 GPS， 神的同在做卫星，那就是神圣的生命在神圣的性情里涌流。这个神圣的性情就是神的所是。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和十六节说神是爱，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神是光。所以神是灵，那是神身位的性质，神是爱，那是神彰显的性质，神是光，那是神彰显的性质。所以我们要享受神是灵，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来享受神是灵。我们需要借着 在神圣生命的家中里神享受神是爱是光。好，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三小点，永远生命的交通乃是所有信徒里面永远生命的流，由新耶路撒冷里生命水的流所描绘。第四小点，下列经节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必须享受永流的三一神。我不会把这些经节全部读过，我只是提起出埃及十七章六节和民数记二十章。出埃及十七章，神叫摩西击打磐石，就有水从磐石流出来。这给我们看见基督就是那被击打的磐石，他被律法的权柄击打，使他能够流出活水给我们喝。到了民数记二十章，以色列人背叛，你去读那个上下文，在民数记二十章，摩西告诉神告诉摩西，七节八节说，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样你就为他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这意思是我们要享受活水的路就是吩咐磐石向磐石说话。但是你知道摩西没有那样做，他没有向磐石说话，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然后击打磐石两下。我们不要像摩西那样说你们是背叛的人，你不要向那些人说话，你要向磐石说话，就能够为你所照顾的人让活水流出来。这个就是摩西所犯的错，我们没有办法讲到这个细节。临前十二章三节下，十二章十三节说到要喝那灵的路，就是呼求主名，若不是在圣灵里，没有人能说主耶稣。我们都得以喝一位灵。以西结四十七章，我们看见生命水的河从殿的南边，就是右边流出来，是往东流去。这意思是说我们要享受永流的三一神，东方是指神荣耀之处，这就是说我们要顾到神的荣耀，我们要顾到神团体的彰显。然后是从殿的南边，就是殿的右边流出来，这意思是我们要让生命的流在我们里面居首位。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对错，我到底该不该做这件事或那件事，最重要的是我到底有没有生命的永流。生命的流应当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居首位。在这段话里，我很快的说这段话，主量这个水，每一次量这个水就加深，量一次水到踝子骨，再量就到膝，再量水变到腰，他再量，末了一次这个水是涨起，就成为可浮的水，不可烫的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量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姊妹去买一些布料来做什么东西，他就要量，当他量这个布料的时候，他就试验，他也查验这个材料，他也审判这个材料，他试验查验审判这个材料，为使他能够具有这个材料。所以我们要让主来量我们里面的琐事，来试验我们，查验我们，审判我们，使他能够具有我们，使永流的三一神能够在我们里面扩增，至终我们是浮游于这个生命的水里面，这个水涨起成为可浮的水。这里说水流入海时，河水就得医治，这河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以西结四十七章十一节说，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留为盐地。 前面说到百物都必生活，但是这里说泥泞之地挖石之处不得之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乃是一种妥协，既不是也不甘，是一种充满妥协和不冷不热的光景。我们不愿意在这种充满妥协和不冷不热的光景，我们要取用主做我们的绝对，使他能在我们里面扩增，他这位永留的三一神能够在我们里面扩增。好，第三重点，河的涌流带来三样宝贵的材料，金子、珍珠和红玛瑙。第一小点，这些材料预表三一神是神永远建筑之结构的基本元素。新耶路撒冷就是由这三类材料构成的。好， A 小点，金预表父神同他神圣的性情，那是人借着神的呼召得以有份的，作为神永远建筑的基础。启示录三章十七十八节，主告诉老底家人说，我要你们买火炼的金石使你们富足。这些老底家人他们说，我已经富足了，我像发了财，我一无所缺。我们不应该有那样的态度，以为我们已经富足了，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主说，你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生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这就是富带着他神圣的性情。然后B 小点，珍珠一种树脂结成像珍珠的材料，预表子神在他救赎并释放生命之时，并他分赐生命之复活中所产生的结果，作为神永远建筑的入口。基督是那真正的棒，他是那活的，一位进到死水的里面被我们所伤，为着我们的过犯受创，然后他分泌他生命的旨意包裹我们，使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使我们能够被建造到神的建造里。 C 红玛瑙一种宝石，预表灵神从他变化工作所产生的结果，为着建造神永远的建筑。第二小点，在人里面神圣生命的涌流，将神圣的性情带到人里面，使人重生，将人变化成基督荣耀的形象。因此尘土所造的人成为变化过的宝贵材料，为着神的建造，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第三小点，接着在生命里的变化，我们正在变成金银宝石，为着神的建造。我们看见父的性情是金，子在他救赎的工作里是银，灵在他变化的工作里乃是宝石。借着我们的变化，我们就变成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与三一神一样，只是无分于神格，我们也变成金银宝石，为着神的建造。这就是说我们被基督化。请听，主兴起路德马丁来恢复因信称义，他恢复我们乃是要恢复基督化。我们正被基督化，我们被基督化乃是，我相信是李弟兄为倪弟兄所写的传记里面这样说。如果不是，就在另外一本书，就是教会与地方教会的历史，他这样说，三一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的路，乃是启示加上苦难，启示加上受苦。我们需要看见异象，例如我们要看见神中心的思想，这个异象，这好像把这个图样画在花瓶上面，然后你要把这个花瓶放到炉子里面去烤。 到窑里面去烤，直到这个图案成为这个花瓶的一部分，你所看见的就成为你的所事。这是借着启示加上受苦，我们就重新被构造，重新被建造，被三一神重新结构，重新构造。 A 小点，要用这些材料来建造，我们自己就必须被这些材料构成，我们需要在父神的性情、子神的救赎、灵神的变化上长大。这长大使我们成为金银宝石，为着神的建造。我们若用木草和秸来建造，我们乃是损毁神的建造，就是说我们毁坏神的建造，我们败坏神的建造。我们不要用我们天然的人来建造，我们不要用肉体的草，我们不要用没有生命的和秸来建造。这个聚会里我们要单单纯纯的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向一切的牧草和蝎说不。这一周我们不要有任何的牧草和蝎，我们只要有金银宝石。 B 小点说，接着我们吃基督，连同我们属灵的消化吸收和新陈代谢，基督就成为我们，我们也成为他，这样我们就变成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圣徒们，我要说一点关于吃和消化，吃和消化。我们有一本书说到享受基督活而实际的路，享受基督活而实际的路，那本书有一章的题目是吃与消化。你可以想象你去神学院的书里看看，会不会有一章说到吃与消化，他们还以为你要教人烹饪课。吃与消化，这是一说到一种属灵的实际，我们吃主做我们属灵的食物，我们需要消化它，否则我们就会消化不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你所吃的食物在你里面没有自由的通路通过你这个人。我们呼求主，我们祷读主的话，这就是吃主耶稣做我们属灵的食物。我们需要让我们这个人里面有自由的通路，让这个食物通过，这就是我们消化这个食物，吸收这个食物。按肉身来说，经过这个吸收，你的食物就成为你细胞结构的一部分。你这样吸收这个食物，它就成为你，你就成为它，你就成为你所吃的。我们需要让这个食物在我们里面能够自由的通过。每逢我们导读主的话，花时间与主同在，我们需要把我们全人向主敞开。如果你呼求主，导读主话，你将你全人向主敞开。如果你没有消化之中，你就会对这样的事觉得没有胃口。你若向主敞开，主会摸着你天然的人。当他摸着你天然的人，你要随从你内里的感觉。有一天你在导读者的话，你在享受主，他也许摸到你礼法的方式，或者你的穿着，或者摸到你的态度，你对某一位弟兄某位姊妹的态度，或者关于你怎么花钱，或者你怎么样奉献财物。这个时候你要随从你内里的感觉，你如果随从内里的感觉，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喜乐，你就有对基督就有更好的、更大的、更深的胃口。圣徒们，我们都需要祷告，主啊，怜悯我，使我这个人的每一部分都向你敞开，使你在我全人里面能够有自由的通路，我们就会有正确的属灵的消化，我们就会吃基督并因基督而活。 好，四 A 小点，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产生材料，为着神居所的建造，这居所召会乃是无限量之基督的扩增扩大。B 小点，首先有为着在生命里长大的耕地，然后有为着完成神永远定旨的建筑。五小点，召会做神的家的真实建造，乃是借着信徒在生命里的长大。圣徒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是那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长大，就没有建造，没有长大就没有建造。我们若在生命里长大，我们就有建造。 A 小点，真实的建造乃是在生命里的长大，我们长大到什么地步就被建造到什么地步。 B， 我们要有真正的建造，就需要借着我们被削减，并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而长大。好，第四终点，我们来到神手续的最后一步，神达成他目的之手续的最后一步，乃是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使人成为他的配偶或补满。事实上我们会有一整篇信息来讲到这点，现在我只要把这些小点读过。第一小点，神要为自己产生一个补满，就首先成为人，由神创造亚当所预表。第二小点，亚当沉睡，为着产生夏娃做他的妻子，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着产生召会做他的配偶。基督死于十字架，他爱召会，为召会受死做救赎者，使他可以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圣化召会，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召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所以他为召会死，亚当的沉睡，这个乃是一个预表，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第三小点，从亚当裂开的肋旁所取出的肋骨，预表基督那不能折断不能毁坏是永远的生命，从他被造的肋旁流出来，好将生命分赐给他的信徒，以建造召会做他的补满。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不是说夏娃是创造的，乃是说他是建造的，用亚当肋旁取出的肋骨建造成夏娃，预表召会是用复活的生命建造的。这复活的生命乃是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所释放出来，并在他的复活里分赐到他信徒里面的。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在那里，那个男人希伯来文是伊斯 ，ish 伊斯，女人的希伯来文是伊莎，伊斯莎，所以伊斯莎是伊斯所产生的结果，女人乃是男人所产生的结果，召会乃是基督所产生的结果。圣徒们，召会乃是基督的一部分，召会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召会就是基督在他所有信徒里面的总和。第五小点，借着这样的过程，神在基督里已经把他自己连同他的生命和性情做到人里面，使人可以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一样，好做他的补满，他的心腹，他的妻子，与他相配。第六小点，召会作为真夏娃，乃是基督在他所有信徒里的总和，唯有那出于基督同他复活生命的，才能做他的补满和配偶，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唯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做他的配偶，凡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都不是召会，我们不该出于我们自己而做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出于基督，出于那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第七小点，在圣经末了有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终极并永远的女人羔羊团体的心腹妻子，用善样宝贵的材料所建造，应验创世纪二章所显示的预表，直到永远。 因此在预表上十一至十二节所提一切宝贵的材料都是为着建造这女人。这就是神中心的思想，这是神整个的经纶，在创世纪一至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盼望这能够做到我们里面，盼望主祝福你们研读的时间，这样的话能够做到你的里面，神中心的思想能够成为我们的中心思想。现在跟我们旁边的人花一分多钟祷告，然后趁着全弟兄会告诉我们接下来怎么做。